群最大的分开，达摩血脉论法本第22页，我们今天从22页内文第五行第九个字，若夜梦见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法本第22页念文第五行第九个字，请看念文：若夜梦见罗哥宫殿象马之属，即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象，不得起一念乐着，尽是脱身之处，却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记得除障，疑心憋起寂魔色。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之故妄受报，所以有乐着，不得自在。至今若悟得本来身心，既不染习啊。我们接着前面达摩血脉论，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我们心不能去攀缘外相，假如你的内心去着相了，你就无法处理生死轮回啊。换者来说，我们在三界轮回里面，就是因为你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你心执着了，所以前面在内文22页第一行下面四个字啊，就说到凡夫智不及，所以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俱堕外道啊。所以若知诸法从心生，即不应有执，执即不知啊。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达摩祖师举实际的例子来为我们说明啊。我们请看22页第五行第九个字：若夜梦见罗哥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象，不得起一念乐着，尽是脱身之处，却须在意啊。这是游戏场所，欢乐的地方啊。换句话来说，我们现在讲的景点，因为在达摩祖师那个时代，生活很单纯，农业社会嘛，啊，可以说是在相法的初期啊，农业社会的时候，所以生活非常的朴素啊。原来就是修道人，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啊，什么吃喝玩乐啊，这个修道人是绝对不会去涉足的，所以能够去的地方，就一些景点，风景比较殊胜，有的是自然的美，有的是人工的所这个建设出来的这个风景的这个胜处胜啊，这个景点。所以你看这里所举的就是有自然的风景，也有人工啊建设出来的。所以若夜梦见罗锅宫殿啊，这是我们人工建设出来的象马之属啊，对不对？以及树木丛林啊，这个是自然的景点啊，池亭啊，这池亭有的在这个自然的湖泊里面，上面盖个那个亭塔，你可以在那里面泡茶聊天，看起来的非常的这个雅致啊。就树木丛林亭池如是等象，不得起一念乐着。那如果像现在的我们 这种目前的社会，那这种玩乐的场所太多了，有卡拉 OK、KTV、MTV， 对不对？还有酒家、舞厅、酒廊、夜店，对不对？嚯、哦，太多太多了。那当然，出家人不会去涉及这些我们在家人啊、常去的地方啊。在家人没有学佛人啊，喜欢这种啊，有一点这个带着色情味道的地方啊，很多。这个世间人啊，都很乐意去涉足的。那我们学佛人当然是绝对不可以去的，啊，所以现在的这种游乐的地方，那就更多更多了。那你看在这里所举的，你看不得其念漏者，尽是脱身之处，切须在意啊。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梦见，晚上梦见呢、啊？那一样的道理。那如果我们晚上做梦，梦到了啊，这个有一些欢乐的场所啊，吃喝玩乐、旅游哈、啊，到世界旅游啊，甚至有一些带着这种色情味道的地方，你晚上给你梦到了啊，你有没有办法做得了主？有没有办法做得了主？啊，这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古德常讲，你要梦中做得了主，你在命中的时候才能够做得了主，对不对？你梦中的时候你做不了主，命中的所以牵引就走了。所以你梦中一定要能够做得了主，这个地方我不绝对不涉足，绝对不去，绝对不涉足。梦中就有这种力量了。梦中受到人家的欺负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或者阿弥陀，阿弥陀，哎呀，这是我过去一生欠他的。你会有梦中这样做得了主？哎，梦中不生气，哎，那你真的是有信念有成，命中的时候那种啊顺逆境界现前的时候，你才可以当家做主。所以有时候往往啊，他人来帮他助念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史的公案，有的人帮他助念，这个临命中人帮他助念，念了他已经心平气和了，突然看到他最气那个小孩子回来，面目狰狞，好了，破功了。你看命中就动了心了，切入这个生净土的机会就没了啊！这啊，这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所以啊，梦中要能够做得了主啊！我相信我们里面一定有很多人啊，修那个换恨的，对不对？修清净换恨，换恨大家知道吗？你看看啊，为什么换恨？你看那个道家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百日足饥”。就是一百天啊，这时候是引用，因为道家他们会用这个什么啊，这个百日之饥啦，然后什么什么三年哺乳啦，十月怀胎啦，然后什么阳神出游了，他们有一些这种系列的啊，百日之饥就是一百天啊，男生呐、啊，我指男生啊，不梦遗，不遗漏，然后一百天不遗漏，真正你要透过你修坐禅，对不对？你修禅坐。啊，你才把你这个身子转成童男身，对不对？以前你有肉嘛，对不对？这是道家的说法，我不是在说道家。哎，那所以很多修这个换恨的，你看为什么他还是会漏啊？就是你白天你做得了主，晚上做梦还真的做不了主啊。所以有一位这个称为，人家都说他证阿罗汉了，结果有一次他的徒弟啊帮他洗内裤的时候，发现他梦遗了，对不对？人家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说明了，大家都说他没有证得，他没有得到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阿罗汉的果位怎么晚上会证梦遗了？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他心清净嘛。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命中做得了主，以前梦中你都要先做得了主。梦中做得了主，你一定白天在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里面，你一定要做得了主啊！碰到什么境界啊？以前你很喜欢，很想吃，很想玩，很想抽啊，很想喝的东西，对不对？这里面指的太多了。你在活生生一定要做得了主，或者梦中一做出那个梦，你就完蛋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做主。所以学佛一定在事相上，我们在六根对六尘的境界上立誓念心， 让你在六根六尘境界中能够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尤其你修忍辱，如果你受到一点逆境，一点怎样子报复心起来了，就怎么样啊，你在梦中绝对做不了主。如果你在尤其这个忍，这是一个大功夫。你看《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法得成一忍啊，不仅是对于五欲六尘的人，对于顺逆境界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要练到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要修炼到这个内心非常的安定，不起嗔心。碰到逆境先会有嗔，最后慢慢最后哎呀不理他了，反正他是凡夫嘛。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你可以想他是凡夫嘛，我是修行人嘛，啊，我是要成佛的人嘛，我是佛嘛。因为佛啊，有理即佛、观行即佛、相思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对不对？都是佛嘛，对不对？那我不要讲前面的，我们就讲我是佛嘛，他是凡夫要修行，我干嘛跟他计较，不去跟他，不理他了。慢慢慢慢你碰到这个境界不动心了，也许菩萨会示现啊，一个突然来的莫名其妙的逆境，叫你这个大发雷霆的境界。你既然在那个时候，你既然没事啊，怎么搞的，我今天怎么能够啊不被这个境界所影响，能够保持那个心平气和啊，那一种那个安详的那个境界，那你成功了。那个时候就要小心，那时候西菩提啊，不是西空藏菩萨晚上就会来给你考试了，也许就会示现一个很刺激的环境啊，来整你，来看看你的反应如何。我一个这个同修道友啊，他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这一次这个修忍的功夫啊，也许有一点点稍小小的成就啊。我说怎么样呢啊，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有小小的成就？他说他就是在境界中修忍啊，一碰到他家人啊，他的太太、他的小孩、他的亲朋好友，有的借钱不还，有的怎么样啊怎样，他就忍啊，都忍。他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对什么事情都像木头人一样，对不对？一点关心都没有，你怎么学成这么呆子了？你怎么变成了这个这不这么这么笨呢？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呢，他也只是无视了。所以为什么啊？儒家也有一句话，就是大智若愚，对不对？他看起来像笨笨的样，其实不是，他都觉得这没事了，没事了，这没有什么事嘛，何必那么计较嘛？哎呀，生不来带不去嘛，何必那么计较？他真的有那个境界了。他说他晚上有一次睡觉，突然啊梦见哇啊这个不一些小小的原因而已，小小的一点事情而已，既然这三四个人猛揍他，哎呀揍他，他的和尚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也不跟他计较，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那个人揍了之后还怒气未消，不晓得莫名其妙拿起刀子来往他身上捅他，那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一点报复心都没有，然后在被这样刺来刺去的时候醒过来了，哎，他内心觉得非常的安慰啊。这什么，白天做得了主，梦中他就可以做得了主。那如果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啊，对不对，他碰到了那个啊，他呢冤家现前或者怎么样了，听到不顺的声音，他也能够心平气和啊，离这个一切的境界相。如果是功夫成熟了，他入法界，对一切相不着一切境界相，他可以入法界。那如果是有一心要寻求哪一个佛国度的，他一定可以去，因为佛都是无遮的，没有条件的，只要你能够相应，最主要你要跟他相应啊。在维摩诘经里面，他把佛菩萨建立净土修行的各种方法融成了十七相，那十七相里面你只要一样跟他相应啊， 而修的及格了，不能说只是写一下而已，根本还是这个七八分十几分而已，那真的差太远了。最起码你有及格的程度，菩萨都会来接你啊，都会来接你，因为佛菩萨的净土是无遮的，没有条件的，只要你相应，他就来接引。那个时候你真正要到哪一个国度去都没有问题呀、啊。所以啊，这里所讲的，若夜梦见罗锅，宫殿相马住宿及树木丛林池塘，这些像不得起一念漏者，尽是脱身之处，切须在意。这个是在远古的时代啊。那现在你梦到了吃喝玩乐的旅游啦，啊，这个坐那个国际豪华游轮去旅游啦，去哪里玩啦，啊，甚至有一些啊这个 pub 啦舞厅啦，碰到这个女色男女色的啊，这种异性的吸引啦，你都要能够修学啊。在现在白天六根对六尘啊，你要如如不动不取向。但是啊，这个尤其是男女色，所以这个如果你能够破了男女相，你道已经成了一半了，破了男女相这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这一定要用功啊。以前啊，梁武帝在那个森林里面呢，看到了一位，哇，头发好白好白哦，胡子好白好白哦，一副就是有大长者。他问他说：“你在这里修多少年了？”他说：“嗯，多久了？算一算，有500年了。”哦，500年了，还得了了，对不对？梁武帝赶快把他请回去。他想：“我的师父智公禅师，他也不过修几十年，这个500年呢？”这个可能功夫比较高，你知道？我们来试试看，跟这个，哎，让他们这个比试比试嘛，哎呀，比量比量嘛。所以他啊，前巧方便设计了一个看起来是啊替他们洗尘啊，但是其实是暗中让他们去较量一下。哎，他们就在梁武帝就安排啊美丽的宫女呀、啊。帮他们洗澡，对不对啊？帮他们洗澡，美丽的宫女帮他们洗澡。哇，刚开始呢，啊，这个修了500年的这个仙人呐、啊，啊，哇，他还是一样，一面啊，那个美丽的宫女在跟他们洗澡，对不对？一样谈笑风生呢、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泰国语，对不对啊？跟他洗澡，谈笑风生。那当然，智公和尚也很自然，谈笑风生，有扭打。过了一阵子，那个500年了，开始有点紧张了，讲话不自然了。为什么？心动起来了，这不容易啊！心动起来了，哎呦，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哇，动起来了，快把不住了。到最后脸色铁，那人家智公和尚照样，你问什么他答什么，问佛法答佛法，问什么答什么，很自然，很自然，一点都。啊，不变神情了、啊。而、哦、这个再问到最后，脸色铁青了、啊，名字不能讲。最后呢，抓起了衣服，就赶快往外冲，逃到森林里面去了。功夫不如人呐、啊，人家才知道智公和尚的厉害。他真的破了男女相，见性了，见了空性了，破了男女相，所以破了男女相，这个道成了一半了、啊，真的道成了一半，这很不容易啊。生活年那不那个四禅天人，这只是扶助啊，扶助这个男女的情谊而已、啊，没有真正的破、啊，破就成功了，啊，破就成功，因为我们人嘛，有两件事是与生俱来的啊，食色性也，空老夫子也这么讲，食色性也，吃东西是为了养你这个色身呐、啊，性是为了让你传宗接代啊。所以他你才会去进去，这个性质不容易改，就是这样，因为你改掉了，对不对？养个小孩很辛苦啊，对不对？真的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谁要生小孩，对不对？很辛苦啊。在这个食色性的食，就是你不吃你会死掉，所以维持你的色身。性如果你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没有下一代，不是人类都断种了吗？所以食色是性天性，你要违背这个道理啊，这很不容易，这你要有相当的毅力决心。所以以前啊，我们就问过祥云法师，说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呀、啊，我也知道这个，哎呀，这个异性相吸呀、啊，但是啊，我看到女生啊， 这个就会去看他，再看他怎么办呢？自然就会眼睛就飘过去了，看到这个男女这个俊男美女，对不对？你自然就眼睛都飘过去了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先生说，看第一眼没有关系，那是自然的，对不对？先生说看第一眼没有关系，那自然的嘛，对不对？看第二眼呢，那就稍微要警觉一下。如果呢盯住了，那就问题大大了，对不对？盯住，对不对？盯住了，那问题大大了。所以你看，这个不容易改啊。所以为什么修混恨的人啊，你要练百入都不容易，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晚上夜梦到这个异性的时候，他都控制不了啦。我讲这都控制不了了，他都自己就是控制不了，就梦遗了。所以很难呐、啊。所以百入，你不要看一百天，然后算起来三个月、几年都修不起来啊，好难哦，真的。所以你就知道啊，当你有业力的时候啊。你命中的时候，你梦都梦中都做不了主的时候，命中的时候，你在命中看到跟你有缘的父母在那里行礼，你怎么不过去呢？啊，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就看到那个地方在行礼，咻，那个中阴身速度之快啊，他不管再多远，你在台湾，他在美国也一样，咻，马上就到了。他是四度空间的，一刹那他就到那里，一念情就到那个地方了。到了地方，破你就加入了，嘣，好了，中胎了，对不对？重胎了，那是还是人呢、啊？那还是人呢、啊？但如果你看到那个母猪跟公猪在你的八十，在你的中阴身也是看到的是人呐、啊，你也是看到了。结果呢，哇，你也过去了，咻，好了，糟糕了，变成小猪了，惨的惨了。你看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没有那个眼看了不动，这根本都吸不了你，你都不会去嘛。你看到那个不管再怎么样，在对不对，在做些什么事情啊，你根本就不会去。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嘛？哎，你如如不动，好了，对不对？你可以做主啊，你可以依附在哪一道继续修行啊？你自己可以做主啊，啊，你可以附在哪一道上啊？对不对？这个继续修行，到了你破身见破我执，那你就真涅槃了。你可以有这个本事啊，你可以当家做主啊。但是我就讲，啊，在我的方法，我就是信托给三宝。交付三宝，请三宝给我安排，我在什么位置最好修行，最能够利益众生，最能够行菩萨道。佛菩萨帮你安排了，他当然会帮你设想嘛，他不会让你堕落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过去生就是这种方法在修的。所以呢，对不对？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说，那个高仙人，对不对？高仙人他说那个钱不是我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我已经以前我就花这种愿托付信托给三宝，那等于你赚的都是三宝帮你管理嘛，帮你处理嘛，所以到最后三宝给我一个房子住已经不错了，我已经很感谢，住的地点还在中正区，还算不错，我就很感谢三宝，通通没有把我信托掉，对不对？还有个房子给我住，还给我个生活的养老本，哎，我就很感谢了。那其他的钱佛菩萨帮我拿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信托给三宝是最好的事情了、啊、大概我过去生就是发这个愿，所以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佛菩萨的智慧光明广大嘛，对不对？他圆照法界嘛，他知道我们的根性嘛，他知道我们的根基嘛，帮我们做最适当的安排，这是最理想的。我是用这种方法的，因为哈，我刚才讲，即使能够稳得住了，你可以稳住，不去投胎，在一个地方啊，借假借来道，在那里修行，在那里到最后破身见我执法执。那如果中间啊，当然菩萨也照顾你了，对不对？但中间万一一不小心又错了，对不对？阿罗汉就会堕到西陀王国，都会降到西陀王国。你想想看，那多危险！还是一心身心世界托付三宝，这是最理想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在讲这段文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你一定要先在四象章能够做得了主，当家做主做得了主，虚空藏菩萨就会来给你考试。你通过虚空藏菩萨的考试，你梦中大概就有希望了。但是虚空藏菩萨的考试有时候多重的考试，你要小心。我曾经举过例子跟大家听过了，我被早期被虚空藏菩萨考过一次就没有通过，对不对？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那个蚊子不打啦，那个事情，对不对？我就不再讲了，真的。所以你看，你白天你做得了主， 梦中才能够做得了主，梦中都做得了主了，你命中的时候才可以有希望做得了主啊！所以一定要在六根对六尘的境界、现实的境界里面，能够有信心、有把握，这样你修行才会有希望啊！所以在这里说明了 不得起一念漏者，尽是脱身之处，切须在意呀、啊！我在这里我特别举个公案啊，就有位一个叫做无果禅师，他是修禅定的。无果禅师他修禅定，他修禅定了，因为他也觉得他修禅定不知道该怎么教化众生，自己就是有定力，但是对于佛法的真实意、意在言外的真实意、明心见性的道理，乃至于三藏十二部经典的妙义，他都不是很明白，所以他没办法教化众生啊。那他的修禅定的这个过程都是有一家啊，这个农村啊，一个村妇啊，农村在供养他啊。有一啊，那他有一天他决定，我要去外面去参访善知识，要想开悟啊，明心见性啊。啊，那这个啊，他就跟这个农村啊，这个农妇啊告辞了，说我要远行一段时间啊，你不用再给我送东西来了。他说：“哎，师傅，你要去远行参访，哎，等我一两天啊，我做个衣服啊，在外面呢、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对不对？我做个衣服让你带着，也给你准备点盘穿啊。”好，那师傅就等他，哎，等他，哇，那个衣服都做好了，衣服纳衣也做好了，然后也在准备了四两银锭啊，让这个师傅带着。让师傅带着啊，师傅，哎呀，盘穿都没有问题了啊，这个衣服也没有问题了，他准备第二天就动身了。所以他因为他修禅定了，他就在晚上给他做修禅啊，做禅定，修禅定，做到了深夜了，突然之间有四个青衣人抬着一个莲花大轿抬来了，说：“师傅啊，请上莲轿。”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殊胜的净土、殊胜之地，莲花大轿来了。那个师傅还好，他也懂一点点，虽然没有深入经藏，但也看过了净土经典。他说：“奇怪啊，净土经典应该是阿弥陀佛啊，或者这个观音菩萨、四字菩萨啊来的，然后莲花就自己会到啊会。”飞到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坐上去啊，对不对？莲花啊，是不需要人家四个人抬的啦、啊，这跟净土怪怪的。所以你要是跟净土不一样呢，千万不要采信，那都有问题的。啊、他也有点了解这个道理，怪怪的。那这四个青衣童子就说：“师傅啊，快啊，快啊，快啊！这个时间一过去就没有了，这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啊，把握机会啊，对不对？”师傅心想：“哎呦，怕怕的呢。”但是心里有点。想试试，也想去啊，对不对？他想啊，那这样好了，他平时在那里那个做客那个庆呢，他就把他放在那个莲花台上，好了，就把他放在莲花台上。那四个青衣童子嗖一抬就跑掉了，啊，跑掉了。第二天早上，他还没有出门以前呢，他那个村妇来了，啊，村长拿来一个庆，哎，说师傅，这奇怪，说什么事情呢？师傅啊，昨天我们的驴子啊，那个驴子跟那边很像马那种驴子，生了一只驴子，生下来就死了，但是肚子鼓得很大，那个小驴子肚子鼓得大大的，我们就觉得奇怪，这个驴子怎么生下来怎么肚子鼓那么大呢？哎，碰起来好像有硬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就把他的肚皮，因为死了嘛，就把他的肚皮用刀把它划开。嘣就跳出来，师傅你的庆呢？对不对？你的庆怎么跑到他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我看这个，一看就师傅的你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赶快上来还俗，这什么道理？哎呦，那因为那个无果禅师吓了一身冷汗，哇，拼命擦，吓了一身冷汗。他做了一首偈子，他说：“哎呀，一袭纳衣一张皮呀、啊，对不对？你的那个送给我的那个纳衣呀、啊，那个衣服啊，是一张皮呀、啊。” 四锭元宝这四个题啊，他送给他四个金那个银锭的四锭元宝是四个题啊，对不对？哈，四个题，若非老生定力生，对不对？不是那个老生啊，主讲他定力生，对不对？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去了，他就投胎，那一次那就当驴子，那就驴子生下来就是活的，就不会死了，对不对？因为那驴子没有灵魂嘛，他当然就死了嘛，他就塞了那个庆子跑到他身子里面去嘛，火就是他的四神跑进去他的身子，那你知道吗？所以说，若非老生定力生呢、啊？妓乳家做马儿，对不对？哈，几乎就跑到你家里去做你家的马，做你家的驴子了。他吓了一跳，赶快把这个那衣也还给他啦。这个是个银锭，你拿给他了，他还是自己脱钵了，自己去参学去了。所以真的，古德常讲啊，众生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呐、啊，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脚环呐、啊，啊，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尽是脱身之处啊，确须在意 啊。那底下又说，临终之时不得取向，即得除障，疑心别起寂寞色啊。在这里所讲的，这是对于原成熟的众生，他已经是明心见性的人，对不对？明心见性的人，他念念跟空性相应，对不对？他见了空性啊，见了这个。我们这个内五阴身外六尘以及气世间都是甚深的缘起，这一切相都是甚深的假象，他真看到了缘起的假象。注意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我以前我在读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性空道理，我也知道哦，这个桌子就是一个板，一块木板加上四个角就变成桌子了啊。那这个所以没有桌子的存在，那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啊，这是个这个缘起的水泥钢筋砖瓦啊，加上人工变成了这个房子，它是缘起的性空，没有真正的房子的存在。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么文字谁会不知道呢？啊，这个凑合在一起的。我这个眼镜是一些塑胶片加上这样，这假名叫的眼镜，没有真实的眼镜这个东西的存在。如果有这，它就永远不会坏，它就从天上就掉下来一个这个东西的，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啊，它都缘起的。但是你一定要透过这样的观啊，一定要透过这样的观，有一天这个叫解行相应。所以呢，解行相应的时候，你真正内心有感受，真的会感受到没有真正的一件事情的真实的存在，你会真正的感受到，那不是只有在文字，所以重点在这里。那你内心没有感受到这个意境以前，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受，根本不明白这个感受，你只是觉得你懂了这个甚深缘起，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真的，我以前会觉得为什么这个舍利弗啊，这个目犍连一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那么激动，去拜了250人去拜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因为他内心里到那个缘成熟的阶段，突然之间他看到这一切万法无生，他突然看到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真实的实在，哎呀，这太真切了，心里太震撼了。如果只是听了解，我相信他不至于这么震撼，因为他真的是修行有了相当的根基，才有那种亲临神会的那种感觉，倾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在讲，不管你学什么宗，好，乃至学什么啊，你什么宗派，你都要这样观，一定要真正在日常生活观，到了有一天你那个感受出来了，真正看到没有一个物质的真实的存在啊，只是有看到缘起的假象啊，假名叫做啊眼镜，假名叫做房屋，假名叫做汽车，根本没有真实的汽车存在，真实没有豪宅的存在，根本没有金钱啊，没有身心世界的存在，只是一个假名假象而已。诸位，你修行真正啊有一点点成绩了，你将来起观真的可以能够解脱啊。如果你这个感受还没有出来以前，那其实还是在明相的理解，所以你一定要解习相应，到了有那个真实的感受出来的时候， 你真进步了，你真正有受用了。所以一定要忍啊，一定在日常生活，我常常讲，你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真正亲历实境，这样去历试炼心，要忍啊，要能够包容啊，啊，不能够很激动，不能够很冲动，不能够啊，这个很容易就情绪就动起来了，这千万，这对修行人你很难，对不对？你常常讲空啊、假的梦啊，但是哎，情绪一下就冲动了，哪是空，哪是梦，哪是假，那只是嘴巴而已啊，耍耍嘴皮而已啊，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即问之邪啊！以前净空老法师常跟我们学讲人一直跟我们提醒到，即问之邪不足为人师，跟你说了这么清楚，即问之邪，你只是这里传那里传，这里学那里学，这里兜那里兜，即问之邪讲给别人听，不足为人师，不是人的老师，你知道那是别人的东西呀，对不对？所以现在讲经不是难了，真的不难，因为这个电视什么都太方便了，一炒资料都有了，然后所有的都录影带、录音带、录像带通通有了。比如我要讲一部《阿弥陀经》，对不对？我这里听那里听，这里抓那里抓，抓了一大堆资料我来讲，哇，讲的最好。为什么？你把最好的收在一起，对不对？那是什么？就是即问之邪，不足为人师啊。所以你要真正要在真正境界里面历试炼心，来把那种佛经里面所有的感受你真的有了，那才是你真正的受用。佛是要叫你有受用啊，不是叫你认识这些文字啊、这些道理 啊真正有这样的感受出来的，哎，是这样，那是你真正用功用对的门啊。所以啊，我在这里讲的这一些是对什么？他真正在空性里面一直观，真正见了空性，见了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存在啊，都是假名假相，哪有一样是真实呢？外面的境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无尽的缘起变出来了。原来外面的境界就是我自信的梦境呢、啊，根本是空的，是梦啊啊！我干嘛要被他骗呢、啊？真正就感受到这样，有这样的境界的人，他就是要这样子，他真的就是要临终时不得取相。对不对？任何再好的相，你也不能动心。一动心，能所一立；一起相，就绝上立绝。然后再随着三系六出，又是随境界牵引了、啊，随境牵引了、啊，要起相。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境界的时候，他不起相，他不动心啊，他正空性对命中所现前的相，他不起相，任何事情他不起相，他就入法界了，入真如里面了。也就入空寂的如来藏妙真如行的体系里面，就正法身境界。那个时候呢，他要到哪里随他的意愿。他想，哎，我准备到什么地方啊？哎，这个迁化到什么地方去帮助众生？你可以当家做主了，那是真正可以当家做主了。但是你稍稍动了一念心，好了，一念不解生三气，境界万长六处，又被业力牵引走了。所以这是对远成熟的众生而言的。啊，所以疑心必起寂寞色啊，所以古德曾经有一段开示，这也是对修学心地法门到了成熟的时候啊，他这种人跟他特别临终关怀，临终告诉他的啊，他就讲了：以临命终时，但观五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也不生，此时性也不去，沾染常寂，心静亦如啊。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积蓄啊，所勾蓄的啊，便是出世自在人也。若见诸佛无心随去啊，若见地狱无心不畏，看到佛菩萨，看到地也无心随去，看到地也无心不畏了。但自无心同于法界，此是要诀矣啊！你只要无心了、啊，命中的时候你就入法界了。所以阿罗汉命中的时候，他就入我空真如的法界里面，不入二空里面了。但是你看，他入我空真如，他可以立刻从空出假啊，行菩萨道，成愿再来行菩萨道啊，变成全教菩萨，他可以自己当家做主啊。但是如果你看到境界动心了，你就被那个境界牵引了啊，这是对。已经能够相应空性的人，他在命中的时候应该要把握得住啊。 那是人家对他临终关怀，就是要跟他讲这些事情，否则他到时候啊，我前面讲了，跟大家说明了，你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可以做得了主，但是呢，但是你在梦境未必做得了主，你在梦境可以做得了主，哈、啊，但你在这个命中的时候未必做得了主，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修行人到了那个境界，他还是需要有人跟他临终关怀，免得他在命中看到了什么境界动心了，所以还特别提醒他，哇，告诉他，比如啊，这个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死性也不生，死时性也不去，沾染常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积蓄，便是出世自由人也啊！若见诸佛无心随去，若见地无心不畏，但自无心同于法界，此是要解矣啊！你们要记下来了，万一我命中的时候啊，你们来给我命中观海，就讲这句就可以了，对不对？就讲这句就好了，不要跟我讲好好念佛啊，对不对啊？就这样。但是对于净土的临终方法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自在求往生嘛，对不对？他要自在求往生，他自求往生嘛，所以对净土的行者，他平时在念佛，平时在念佛，但是他呢，命中的时候，也许各种现象现前，或者他的那个冤亲债主现前了，哇，他又乱了心了、啊。那时候临终观就说：“好念佛了，你现在是什么时刻了？人没有生死了，一心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一心啊，要到极乐净土去念佛，那也是一种临终关怀。所以临终关怀要看着他修学的法门而说啊，他修学什么法门，就根据这个修行的法门告诉他啊，修为师的告诉他，这都是假象啊，相无生，三性三无性，相无这个啊。”相无性啊，三性相一性，相无性，这是什么？依他起性而已啊。所以相无性，生无性，它是什么？它是啊，生无性是依他起性而已嘛。相无性是什么？是偏计执性而已啊。所以啊，你要放下这些假象，你才能够入这个低义无自性的圆成实性呢、啊，对不对？你唯识中的就用唯识的道理。跟他说法呀，所以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最后的临终关怀啊，所以这个是对啊，修心地法门到了心清净的时候，叫他放下万年，一切放下，顺逆一切放下，然后入法界 啊。如果你是修无法二空的，就入哈、啊、二空真如啊，那就真正的菩萨了啊。那如果你还没有证的法空，对不对？那你证我空真如啊。如我空真如啊，啊，那这个一样从空出假，继续行菩萨道啊。那如果你真正证无法二空，那还得了？那就是法身大士了，啊，成为一切诸佛了。那所以说，这个是对修学成就的人最后的临终关怀，最后的开示，对不对？那如果你修学净土的人，那就你就依净土的方法去修。如果你的志想求，我只想升天而已，升天享福，对不对？升天享福啊，那啊，对不对？你就跟他讲，天界非常的殊胜啊，你要放下你啊，你过去生造了这么多的好事，你不用怕了，不用惊慌啊啊！你看到天界，你就啊，你现前啊，你欢欢喜喜。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升天的人呢、啊，他。气还没有断，天界已经现前了，因为他不必金钟音声，不必金钟音声，他命中的时候那个天界现前啊，非常的庄严。所以我曾经举例说明过啊，黄伯林老师他有一次跟我讲，新加坡净宗学会有一个会员，他修得很好啊，很花心，非常护持佛法，捐很多钱，他命中的时候才能看到大地黄金啊啊的那个虚空法界都是鲜花光明呐、啊，啊，他说他升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就跟他讲不是啊，升到天上去了，因为极乐世界，啊，我就跟他讲，你要升极乐世界，你要拿极乐经典来做印证呐、啊，啊，你要拿极乐经典来做印证才行啊，啊，你看极乐净土经典说得很清楚嘛，到时候一定是阿弥陀佛，啊。 或者观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或者三圣一起来以莲花接引，怎么会在命中的时候看到那个殊胜的景象？那就在天上，所以升到净土也是不需经过中阴身的 啊。那到天上也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堕到阿鼻地啊，人还没有命中，那个恶境就现前，也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那要到天界的人啊，他是求升天嘛，像古印度的一些外道，他们就是想升天，因为他们在定中啊，他们定中看不到极乐圣境，但是却可以看到啊，四天王啊，倒立天那个天宫的圣境，他就把那里当涅槃了，涅槃极境。所以佛就告诉他们说：好啊，你要升天可以啊，你要六念法行六念了、啊，念佛、念法、念僧、念戒，你要持戒、念施啊，啊布施啊，行施善了、啊。来念天啊，你才可以到天上去。但对我们佛法来讲，这个天就是指第一天，就是涅槃极境啊，你才能够真正升到涅槃极境的这个第一天啊啊。所以想升天的人，他当然就不是这种原成熟的众生。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做人啊，他看到天人只有一件衣服，对不对啊？四诸众只有一个花冠。啊，然后到了命中的时候，五衰现前就枯萎下去了。他觉得，哎呀，天人太可怜了，只有一件衣服，对不对？好可怜了，对不对？那只有一顶帽子，哎呀，太可怜。你看我多做人多好，我的衣服哇，好多套，西装十几套，还有皮鞋、帽子是几十顶，对不对？哎呀，做人比较好，那就更无药可救了。所以说，人天佛法实在是对那个。顿根又顿根的众生而说了，那是没有办法。所以真正讲人天佛法还在三界里面呢，实在不能叫做佛法。真正佛法最少要从初三界的方便化成这个位阶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地方开始，因为乃至于菩萨到三圣都是为了成佛一佛圣，所以人天圣是目的是为你打基础。所以我说啊，佛菩萨太有智慧了，释迦牟尼佛太有智慧。你依人间的五戒修行，你真正照这样做，你一定去受啊菩萨戒，最后你一定去受菩萨戒。为什么？他这个五戒里面就藏着出世的因在里面呢、啊、你一定会走上出世法，你修十善，修到最后你一定会去行菩萨道，必定行菩萨道了啊。菩萨道，你看我在讲那个地藏十论经里面啊，它有声闻十论、缘觉十论、菩萨十论。菩萨十论就修十善业，达到三业清净了，身口意三业清净而已啊。所以佛的智慧太不可思议了。你看声闻缘觉的那个阿含经，看到最后你最多让你在涅槃偏真涅槃里面仰望大劫，你一定会出来行菩萨道。因为那个阿含经里面呢，尤其在杂含里面都藏了大圣思想在里面呢，啊，都藏了大圣思想在里面。所以你虽然看了这个阿含经二圣的这个经典，你断见之后证阿罗汉果，入偏真涅槃，天真涅槃仰望大劫以后，你心起大圣的种子现前，又出来回小向大行菩萨道，最后还是成佛啊！佛的智慧有多么不可思议。所以我一直在劝大家，无论如何就是依此佛法的一条路子这样来做就好，不要学太多，因为太多反而变成所知障。这个佛法这个路子抓几项，也就让你受用无穷。第一个四念住观，四念住观身不净，不要在那里涂涂摸摸啦，要漂亮啦，名牌啦，对不对？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不要想吃喝玩乐、旅游什么这些你白天都做不了主的，晚上你怎么做得了主啊？做梦怎么做得了主？命中你更没有办法当家做主啊，对不对？万一人家哪个这个命中的时候啊，这个哪个青衣童子，那八个哪个八人大叫啊，抬你去夜店，哇，站了，哇，你去了完蛋了，跑到猪胎去了，不是完蛋了，对不对？你啊，晚上啊，你梦中做得了主，命中你才做得了主啊。所以四念诸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 关心无常啊，你要知道心会变化很大，今天这样明天这样，所以当你在处什么事的情的时候，心变不要马上直接反应，心静下来吸一口气，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呀怎么静下来再思维再想，这个心是变化无常，生灭无常啊，不能相信它，你不能做主啊，你不想烦恼它会生烦恼，你没有办法主宰它。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能够主宰心，我们不能主宰心。你能够主宰你的心，你就是佛菩萨了，你不能主宰他，所以你不能相信他，你要让他心平气和的说，因为佛菩萨的智慧都是从心定心中生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保存的心平气和，知道心是生灭无常的，不要完全他反应你就照他这样做，他下命令你就照这样做，那你会上当。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知道不可以啊，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啊，所以很多人做了以后，哎呀我怎么会想这种念头啊，我想这么恐怖的念头，这不是我啊，我怎么会想这么恐怖的念头啊，真的有人做了以后，我怎么会去做这种事嘛？我怎么会去做这种傻事嘛？哎呀，这不是我啊，这不是我啊！可是就是你啊，怎么不是你啊？不是你，难道是我吗？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做主宰啊？所以不能太相信你的心，它一直在那里变化无常啊，观心无常啊，观法无我啊。要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缘起的东西，没有真实的东西存在啊。这佛像也是啊，这个。瓷器陶土加上佛烧出了这个佛像的形象，这佛像没有真实的佛像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它的缘起的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是缘起的东西变出来的，所以不要把它骗了，它只是因缘生出来的，因缘具足的时候，这因缘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它就坏了，是因缘生因缘灭，一切万法都是无常啊啊！如果我们有。不要说太长了，有个八万岁了，你就看到这个世间呢、啊变异无常啊，所以我们这个历史学家啦，这些考古学的考据出来，我们地球目前的五大洲啊，这本来是一个洲啊，一个洲而已啊，一个连在一起的，但是地壳变动这样一直移，到最后变成五个洲啊。那你看现在北极南极已经在融化了。现在北极南极融化里面还换了化石，换了一些东西啊，通通是温带地点的东西啊，你看可见北极南极以前是个温带地区，这不知道怎么变，它变成了很冷的冰冷的地方啊。所以那看那个西藏高原上既然发现那个海底的生物的贝壳等等的化石，可见它以前呢是从大海中生这个升上来，变成了西藏高原等等这些啊。你有八万四千岁啊，等到人受正法的时候，八万四千岁就看到，哎呀，这世间呐、真的是啊，合久必分，分则必合，这世间没有个定向啊，说因缘生，因缘灭。到了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宇宙还是变化成空啊。所以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世界啊，食物空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啊，都有变。变异无常的因缘生因缘灭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有个禅师，哎呀他很爱他的兰花，哇栽培了，他非常的用心的栽培啊，很用心的栽培啊。你们如果脚麻可以动动不要紧啊，对不对？我已经说了我不限制坐姿啊，免得把你们吓跑了，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们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啊，他很喜欢兰花。他有一次出远门，跟他的徒弟说要把我兰花照顾好啊，照顾好。他徒弟很小心照顾了，但是因为太不小心了，嘣，整个兰花盆、兰花架子倒下去，都破掉了，兰花都死了。哎呦，这下不知道怎么搞的，师父心疼的兰花被他们搞死了，这下惨了。啊，师父他回来了。哇，他们想尽办法来讨好他师父，啊，想办法弄个这个红布，哇，弄了好远呢，把他们省吃俭用买个红布，哇，铺到外面迎接他的师父回来，大家跪着迎接师父回来，哇，师父回来高兴哦，迎接师父，外面高兴，内心恐惧，对不对？那个师父说：“今天你们怎么回事了？哇，突然变这个样子。”那师父啊，我们该死啊，我们对不起啊，师父你交代我们的那兰花，哎呀，我们这么用心的照顾，结果太不小心，太紧张了，兰花棚子整个倒了， 啊，那个兰花那个瓷器盆子都破掉了，兰花都死了，我们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师傅啊啊，请你折法，我们是哈哈大笑，我种兰花是来欣赏，为了供佛的，对不对？啊，我不是为了受苦的，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那个灭的因缘就是在这样会灭啊，每个事情都可以算出来，所以我们的那种我们中国古代会算命算得很准的，连这个桃花树什么时候啊这个花会掉下来都可以算出来，你知道吗？啊，有一个公案啊，有个很会算命的，他就跟他对面的这个书生讲，前面那个桃花你看到它很美，等一下有一只马啊，他算了算，他说他算命是真的吗？他绝对真的，他的算的最准的时候，等一下有一个马会啊、哦，有一颗花马这样跳过来，会把那个桃花树的这个花全部把它撞坏了。他不相信了，果然不到半个小时，蹦，一只马跳过来把那个桃花把它撞坏掉了。所以、啊、很多事情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啊啊，所以佛是在这个。在他的这个天眼里面圆照法界，对不对？过去现在未来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用算命，他看得过去现在未来，他看得清清楚楚哈，他不用算命，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个法真正是真正的主体啊，这是缘生缘灭啊啊，你要把这个道理贴在你的心里头，你对事情就会看淡了，因缘生因缘灭，你不要去太在意它，不要在那里啊耿耿于怀啦，放在心上放不下，因缘生因缘灭，这是真正要修行的东西啊，不是去懂这些道理啊，真正要去用功朝这里，所以四念诸观八正道十三业够了，你用这样的心态来处理你的市容工商，处理你的工作，以这种心态来处理啊你的生活，我跟你讲，你命运一定改，你一定是去向佛道啊，一定是去向佛道，这是根本啊啊，根本的道理，因为基础佛法啊，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啊，三无漏学戒定慧，从这里啊，这是苦集灭道的道地啊，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从这个戒定慧展开就是三十七道品，分成七科，这三十七道品里面最重要就是四念住跟八正道。啊，八正道就是那个虚陀洹以上他的生活的模式，他不需要背着八正道的条文啊，这是他的生活模式就跟他相应了啊。那这十善业啊，你看十善业可以修到三业清净了，化为本分事啊啊，变成啊，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哪有什么十善不十善的问题？哎，那就渐渐去入菩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这七科里面不要说是四念住八正道，光修一个四念住观就可以成阿罗汉，叫所证的叫慧解脱阿罗汉，光这个就可以了呢，光一个四念住观就可以证到慧解脱阿罗汉了，我们再加上八正道作为你生活的依据，再加上一个十三业作为你圣能量的依据，然后你再了解这个佛经的道理啊，气会第一的道理，但是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怎么会入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一碰到境界就迷了，跟人家争吵不已啊，真的啊，就跟那里吵啊、争啊、斗啊很多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去做那跟他吵啊、跟他斗的那个人啊啊！我妹妹啊打个电话跟我讲，哎呀，她说某某人不是佛弟子吗？她说是啊。哎，他不是学佛学得很好吗？是啊，他说：“哎呀，我们的开管理会，他怎么是佛弟？怎么会讲那种话？怎么会？哎呀，怎么是那种心态呢？那种啊哟、哎，那种……哎呦，我说你不要装佛爷，对不对？我只好这样跟他讲嘛，对不对？啊，确实是真的这样。有些佛弟子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对不对？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然后再来说，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吗？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吗？这是我吗？再来这样后悔不及。如果你能够牢牢靠的这个靠着圣能量，四念住八正道十三业，我跟你讲，你做事情一定四平八稳啊，平平安安啊，你真的会是老实的修行，然后加上你所修行的法门。 啊，禅净立密教等等修行的法门啊，然后解行相应，最后这佛法所讲的境界都融到你的心里头，你有真实的感受啊，这才叫做解行相应。后面那个相应那两个字最重要，有解无行是增长邪见的，你知道，有行无解啊，是增长无明的，对不对？有行无解是增长无明，为什么啊？他走错路了嘛，所以一定要解行，他才能够相应呐、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讲，临终之时不得起相，记得除障，疑心必起，就被魔摄啊，就被魔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指的这种啊，我前面特别讲出来，又根据哪个人修行的境界啊。如果你是处净土的，你是想修身净土的，那一定你要注意你的心，你是心地都是清净，一生心求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可以放得下，极乐圣境现前，那绝对是跟你相应的法门往生净土啊！你像修行什么境界，你就要依你境界的方法啊，这样来处理啊。那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你是修学心地法门，因为什么？自心是空寂啊，你心体了不可得啊，心是空性的东西啊，所以你不要着相，你才能够入法界，入最起码能够入我空真主这个境界。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起相了啊，那你又被这些现象所勾啊，所拘束啊，啊，你不得自在啊，不得自在。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学心地法门成熟的原成熟的众生而说的啊。底下就说，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啊，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啊，因之故妄收报啊。法身本来是清净无受，你看，既然他把真实的道理讲出来了，法身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呀、啊。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个空灵不灭啊，是个虚空相的。但是它虽然是虚空相，它是生命体啊，它是生命体，它是活的，活活泼泼啊。它里面隐藏了无量智慧啊，它一接触就明白了，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法身啊，它本身是一精明呐、啊，但是因为你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闻长六出，才分成六合合啊！啊，这六合合就是见闻秀长觉知，分成了六合合，还不是从虚空中空灵不灭显出来的，还是需要借着眼耳鼻舌身意才起作用，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你就这个真正的你自己就被这个四大所拘束住了，它不能显得自在无碍啊。所以本来他是不会痛的，不会苦恼的，不会饿的，但是因为他跟四大交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啊？生病就会苦啊，没吃东西就会饿啊，他累了就要休息啊。如果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那个空灵不灭的，不需要啊饮食，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睡眠啊，他这个能量是弃之不尽，用之不竭，智慧是无穷无尽呐、啊，是无限呐、啊。啊，那么无量的自在，变化自在啊，心想事成，那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那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自己，这个空性的东西。但是它不是完空，它是临空，临而空，空而临，那才是真正我们的自己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把握住这个极照不二的境界，突然起的明上立明，觉上立觉，所以有了一念无明，然后圆了三七六处感这个身子了。所以这个身子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自己就是法身，才是真正的自己，是本来清净无受的，它是无形无相啊。慧可大师说，你心体了不可得，这个心体就是法身。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法身啊，它本来清净无受了，迷故啊，不觉不知啊，才感受这个身子来受苦啊。所以法身哈，它是离五蕴啊，所以你要怎么证法身？破了五蕴就证法身，做色受想行识就证法身。所以破了五蕴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法身显出来了，得大自在大解脱啊啊。那如果阿罗汉是破四蕴，受想行，所以呢，他 虽然他心很清净，很极静，极静永安，但是他没有吃东西，肚子会饿啊，他生病了会痛啊，会苦啊，会苦，但是心还是极静永安，不像我们，因为恶饥寒会起盗心，生病了脾气就不好，就烦躁哦。我们心是受身的影响，阿罗汉心是不受身的影响，那身还会苦，所以阿罗汉哈，他活在世间的时候，虽然证阿罗汉果，他叫做有余依涅槃啊，因为身还会受苦。等他阳寿尽了，入了偏真涅槃了，我空真如叫做无余依涅槃，那真正是啊，一点苦恼都没有啊。那你证的照见五蕴皆空，破了五蕴的这个色身，他对外面境界啊，刀割病痛，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妙觉。啊，痛就是不痛，不痛就是痛，但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对不对？那、啊、苦就是不苦，不苦就是苦，苦与不苦是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说不可及。这个境界，苦乐忧喜舍全都是变成智慧，所以纯是智慧，纯一真理，纯一真智慧。所以这个境界，那真的叫做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法身境界。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阿罗汉的境界，我们还可以用六意识来思维，但是到了菩萨摩诃萨法身境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攀缘，你缘不到，那不叫什么境界，我们把它加一个字叫妙觉，那种觉叫妙觉，我们是能觉所觉、啊、对不对？菩萨的妙觉，我们不知道什么，它是绝代的，即即即用，即用即即，即用不二啦，所以他那个感觉是用，但是他用在里面，他还是在急呀、啊，在急躁的境界里面呢、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叫什么境界，哈、啊，所以《华严经》叫做什么？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就叫加一个名称。那个《华严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正法身就是正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那太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呢，这个。跟法身本来清净无受，主因迷故不觉不知，因知故忘受报啊。所以有漏者不得自在，所以你要是有漏着，你就被他缠缚住了啊。所以我说啊，你有悟了本性呐、啊，如果你理解了本性呐、啊，天台中悟了一心三谛理，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一心三谛理。我们禅宗悟了本性，原来这个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对不对？心变出来的啊，内无我，外无境界，都是我自己心中的影像，借着根尘接触的缘，现出这个假名假相。这外面的境界是什么？是因缘生的东西嘛，没有实体嘛。那外相只是个假名假相，不是真的。他真看到这个境界了，所以他心不往外缘，所以要从这样什么悟到这个境界以后，不是悟了就没事了，悟了以后更用功啊，所以。我常举禅宗一句名言，叫做未悟前如上考批，悟后更如上考批，保任保任一直保任，保到什么了啊？那个悟了就破本参啊，那悟后保任功夫，悟后更如上考批，对不对？就是保任保持那个境界，认识这个境界的应用啊，在我们本经叫做习业养成了、啊、习有为的造作，一切随缘养生长养生台，就这样保任，一直达到什么？不以万法为理，就破重关境界，不以万法为理，破了重关了，破重关啊，那不容易啊，达到这个境界就显神通了，就有神通了，自信的神通显出来，那不会失掉的。那然后呢，在不以万法为理这个境界，碰到真正轮刀上阵要杀头了，要砍头了，也许还罩不住，还罩不住。到了最后呢，打成一片了，不假观行了，打成一片了，真正完全跟空性吻合了。这个时候啊，杀头哈，若人临白刃啊，若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哪里有真正的自体哈、啊？遇到再激烈、再恶劣。再紧张的环境都念念自见空寂本性的作用，这就破得了关了，正法身了，法身空寂嘛，本质解脱，本质清净，本质无碍嘛，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障碍，那叫破得了关。 那就是法身大树，大彻大悟的境界了。所以啊，修这个破本参以后，保任呐、啊，跟天台宗一样啊。天台宗啊，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明智记从理记入明智记，就是悟一心三谛理啊。啊，这法界就是一心，所以处处都是心变出来的东西，这自心变出来的，所以内外都是自心的，所以心不在内不在外啊。这个是因为有造业了，所以那个心体变成了外面一个膜子啊，有点膜了。我们讲那个泡泡的那个膜啊，对不对？其实根本没有泡泡的东西，只是我法二执啊。所以等于把八识跟你这个色身融合啊，这其实呢，它并没有离开。这个真如法界啊，就像大海的水泡并没有离开大海啊，大海的中的水泡，水泡一破，大海就是全体就是它，所以你这个无法二字一破，全体就是你自己啊。所以他真正悟到这个道理，原来我自己就是法界啊，所以他从这里起观心啊，用功起观心，这种用功啊，到了入相似即佛，那就是六根清净位啊。六根清净，你看，那就是禅宗的不以万法为理。从这里，六根清净还有假观行、修中观、双遮双照，但很维系。一直到了破根本无明，那正法身，分正即佛，那可以称为一切诸佛啊。所以你看，在这里所说的，所以若着不得自在啊，啊，不得自在，你就被缠缚住了。所以在这里面的用功，那是虽然是全修，但是那是真正用功，那是走一步算一步的，那是真正用功啊。就在境界中不必境界动心啊，不必境界动心，立根呢他就用一心三观，一切境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即空为什么它是空性，即假甚至的缘起啊，空性就是缘起，缘起就空性，那就即中了。所以他用这样观照啊，那这个啊，当然在这个境界中如果根性差的，他就修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后修中观。但是如果是圆顿教，天台就圆修一心三观，那禅宗就保任，特别是保任真心啊，不以万法为理啊，保任这些急躁的本心。所以华严经来讲，守本真心是第一义精进。那守本真心，我讲了这么多的法相名词，我再把它倒回来一句话，那就是修闭关，修闭关，外习诸缘。内心无喘，你看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就这个方法，你只有这个方法才不会乐着一切境界啊，被缠缚住了。所以闭关很重要啊。所以紫金若悟的本来身心，即不染习啊。所以如果你悟的本来身心原来是空性的东西，你不要以妄法为理，放下来，放下来自信就显出来了。你说今天我们看看外面乌乌黑黑的啊，天空这一片乌黑，地面的一片乌黑灰灰的，有没有太阳？有没有？有没有？对嘛，有嘛，一定有嘛，一样有太阳嘛。这个只要云风一吹了，太阳就吹破了，太阳就下来了，一样啊，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的法身都常在啊，就是被这个取向攀缘遮住了，所以它不能显现它的光明嘛。所以假若呢，这个若悟的本来法是本来身心，一念悟了空性了，哎呀，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啊，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东西都是假名假相啊，都是缘起的东西，没有真实的存在，我为什么会被它骗了呢？那我对于某一种东西的喜欢是我的习气啊，也不是真有的东西，它是假的，我怎么会被它染上呢？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那个喜乐的境界是好的，喜乐初禅就有了，二禅咦更深一点，三禅乐就没有，哎，喜就没有了，只有乐。四禅以上就是舍念清净了，你看清净比那个喜乐还殊胜呢，超越这个舍念清净的清净，那叫涅槃极净了啊，那涅槃的极净了，那涅槃极净又具有神通自在三昧，那就是菩萨的境界了。那再提升就是极乐了，就是你自信法身般若解脱，也就是你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念念不离常乐我净了，念念不离真实的智慧啊。所以当然了，你知道悟的本心，那一念相应一念佛，一念相应一念圆满，所以 你有这样的经验要保任了。所以为什么一念的经验，你走一步是一步啊？为什么更如上考批啊？因为等他的念念都如是的时候，就三不退了，对不对？达到三不退是入母胎，你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你达不到三不退的时候，还有隔音之谜啊。但是虽然有隔音之谜，但不要紧啊，你一定会醒过来的。就像我们窥基大师，他就是有了隔音之谜，所以窥基大师又名三车和尚。他的出家是被皇上下令出家了，出家还带了三车，对不对？一车女人，一车珠宝，一车书籍，对不对？啊啊！那皇上很头痛啊，他问玄奘大师，但没让他从，这怎么办呢？啊，我这边做，对不对？啊，他说好了，给他三车，给他，他带了三车，到了寺院，你听到那个暮鼓晨钟唤音的声音，哦，不要不要，马上醒过来，马上就用功了。马上精进，所以我说你修到什么程度，你来生你很容易醒过来，很快就达到那样了，真的。哦，我过去生也一定是在学佛修行，但是我没有证果啊，我没有证果，我要靠菩萨的这个威德帮助我，所以我没有学佛以前，真的，我们做建筑业的难免吃喝玩乐啊，对不对啊？我就跟大家很坦白讲，没有人像我这么坦白的把我以前的这个我不会来掩饰的告诉大家，但是我一邪火全断，你看，一邪火全断，一些爱赌博啦、钓鱼啦，啊，我以前一天抽两包烟呢，啊，这些什么全断掉，一刹那全断了，啊，为了钓鱼，天气冷啊，哦，你知道我们跟那些新店搬的去那个海边钓那个诺克鱼，好冷啊，你知道，那穿上鱼钉上了那个绳子绑那个诺克钉钉在钉上，因为那个浪你没有钉上，那个大浪会把你卷到大海呢。那所以那个钓鱼真的很神经病，对不对？那大海一冲过来就赶快转身，哐的东那个的什么钓鱼箱什么都绑在那个钩上了，因为有浪这样才有鱼啊。那个风平浪静鱼就这么小，对不对？那个地方它很冒险啊，那冷啊，怎么办？跟他们学吃槟榔，对不对？槟榔一颗一颗咬，那才会发热啊。那么也染上了，但是我一邪火全断了，然后哇，对不对？就有那个因缘。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努力用功，一定要努力用功，今生努力到什么境界，来生哈，我们达不到三不退，说即使你是位不退，但是呢你没有三不退，你一样会有隔音之谜。就像窥基大师，他虽然是啊这个三车和尚，但是他一听闻佛法，马上就开，马上就用功精进，成为唯识宗的祖师。所以你一定要用功啊！等到你真正三不退的时候，那不用怕，在母胎都已经清楚了。那这个中间过程，也许是你表演的啊，也许是你表演的啊。那菩萨会帮助我们一念醒悟过来，所以我相信啊，我自己过去生也是个学佛修行。也是修行，但我的方法一定是身心世界托付三宝，请他帮我管理，请他帮我安排，对不对？啊，请他帮我安排，然后哎，这个身信三宝，所以信很重要的啊。所以啊，这个啊，所以紫金若悟的本来身心既不染习啊，因为心是空性的东西嘛，不以万法为理嘛。他怎么会染习呢？而且自信是无量的功德嘛，而且自信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聚恒沙妙德，怎么会有染习嘛？所以你爱念相应，那一念就是佛，念念都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三不对的实教菩萨呀。啊，所以若从圣入凡，视现种种杂劣，自为众生，哈、啊，故圣人逆顺皆作正。自在一切业积他不得啊，啊，那假如是从圣入凡，视现种种类身，种种杂身，那就是圣人的成愿再来，成愿在我们世间呐、啊。所以我前面说着，啊，这个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如果是已经断了异界前九品之后。他本来可以在四禅那个地方的五不还天修行，他不要，他来到我们人间，那就是成愿再来，那真正是真正的成愿再来了。那如果你是可以升天，
啊，
有的人发愿的，在啊，在今世啊，在今生啊，有很多出家人，他都有资格能力升天呢，啊，但是因为他发愿生生世世要做出家人，所以他又到人间来了，他不到天上去，因为他的愿就是生生世世做出家人。哎，前几天这个建智法师跟我打一个电话，哎，我还是把他讲了，对不对？他说他是讲究当着这个玩笑的这样的讲个参考而已啦。我最后跟他讲，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是真的。当他修行很精进，尤其他是修地藏法门的，精进到了程度的时候，会把过去生的世世的这个景象现前。他说他很清楚，很清楚，过去生他是在唐宪宗的时候当一个省长，很大，他们都很大，巡抚大人，省长啊，亲见皇帝是给他，他说他俗名也知道，皇上的是哪个朝代也知道，很清楚，历历分明。他是一个省长的官职，后来哎出家了，你看以省长这样出家，可见他也看得开呀，啊，哎，看得开，省长再上去到中央部会，对不对？当行政院长，对不对？当宰相，当什么了？他舍掉省长去出家，然后就这样子，现他过去生的那一幕给他看，他过去是陈正强，啊，然后他就醒过来，非常的清楚。我说这很清楚，这没有错，这是让你看到你前生是这样，发愿嘛，我发愿做出家人，所以你看。那个建智法师，他的母亲有一次，他去见广钦老和尚。那广钦老和尚真有功夫的，那是有功夫。他看到母亲，看到母亲说：“以后你有一个儿子会出家，对不对？”他有个儿子会出家，啊，那时候说不定建智法师还没有生出来的，对不对？说你有一个儿子会出家，啊，你不要阻碍他，他就是要出家的，对不对？果然。到了一年成熟，建智法师童真出家，童真就出家了。他母亲记住了广钦老和尚跟他的吩咐，所以也没有任何一点阻挡他，或者啊，儿子要出家，有时候即使你是佛弟子，有时候都会变成依依不舍，很奇怪。你看，他儿子要出家，父母亲会心疼啊，说那都什么？可见他生生世世的发愿。要出家，所以他升天，他也可以来到人间来啊。那这种是相似的成愿再来，他可以在升天，可以在其他地方净土世界，他不愿，他要愿在人间帮助众生，立誓念心，行菩萨道，这也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是真正可以称为真正的成愿再来以上，那就是最少要有阿那含果，因为他不在异界受生，他不在异界受生。啊，他可以在四禅天的五不还天那里继续修行，啊，所以那这个人来人间，那就做成愿再来了。所以你看《金刚经》讲，阿那含名为不来，对不对？而十五不来，因为他会来人间嘛，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来不来的问题嘛，就这个道理。所以啊，若从圣入凡，就是他已经证了这个位置，他可以成愿再来。那如果是十教菩萨，哦，那更不得了。啊，那你如果这个全教菩萨他的位阶越高，他有一生身，可以很多一生身帮助众生，以各种身形有一生身。在《楞伽经》里面告诉我们，五地菩萨以上，他就一生身；其实初地以上，他有的可能就是啊一个啊，顶多是这个样子，跟那个外道所修的分身一样啊，那一个，那但是他的意念他就。可以现一个身子，五地以上那数量就比较多，那六地更殊胜，七地就更殊胜，八地就更殊胜，啊，那九地以上那就是无作异形异生身，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自然能够相应，啊，那能够以六道十二种内身来应现教化众生，啊，他就有这种本事。那如果再提升，你正法身呢， 那就不叫一生生的，那就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因为他的法身境界里面法身空寂啊，无形无相啊，到处都是啊，到处也不是，因为你找不到他，到处都有法身啊，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世间的相，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法身的梦境嘛，法身里面的梦。为什么法身会做梦啊？因为依于无明风暴沿着三七六出产生这十法界三千诸法的梦嘛，所以这法身到处都是法身啊，圆照法界到处都有，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当他要示现成熟示现的时候，示现那个报身，像我们莲花，我们这个莲华藏世界中央的毗卢遮那佛，那是啊报身佛啊。那在我们世间，我们娑婆世界应化身佛，其实应化身佛、报身佛都是一体三身自性佛，是平等的，只是相上有这样的差别，其实在本性上都完全平等的。所以你正法身啊，空寂里面他要教化众生，法身不动的，像虚空相，他教化众生一定要现一个身子来帮助众生。那正法身的十教菩萨，那众生有感，菩萨有应，他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意念起来，他才会现个身，他不需要的，他完全是自动化了，对不对？有感自当有应，就像那个到了晚上，只要哪个地方有平静的水，月亮就跑出来了，所以叫做千江有水千江月，有这个因缘他就现月，有这个因缘就现月，他不需要说水你把它拿到哪里，你不要给他下命令，现业他才好，我现不需要嘛，对不对？有水他就会现业，到了法身境界，那就是完全感应道交，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所以到了法身境界，那个成愿再来，可以应化身来，啊，也可以入母胎降生，来和光通尘教化众生，哇，那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高兴走就走啊，高兴怎么样就怎样，完全得大自在啊。所以假若从圣入凡啊，那就是成愿再来，那个愿就是四弘四愿。那我已经讲了，如果你已经证了妙觉位的菩萨，那就不叫成愿再来，那叫什么？叫什么？如果你证了妙觉位再回入法界的，那不叫成愿再来，那叫什么呢？对，叫道驾慈航。他已经最成熟了，最圆满了，啊，对不对？他不需要成愿再来，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妙觉位，所以他在修正的过程中，无明分论破，达到最后圆满的佛位了。他回到人间，那叫道驾慈航。所以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这个普贤菩萨，这个都是属于道驾慈航而来的啊。因为他已经，你看观音菩萨，他过去正法名如来，他现在变成观音菩萨，那当然是道驾慈航，他早就成过佛了嘛。啊，那还没有成就圆满佛位以前，他还在修正中，他还是需要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弘誓愿再来的，那就成愿再来，这个一定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啊。所以若从圣入凡，示现种种杂类，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啊。所以圣人啊，他乘性而行啊，随缘任运啊，都是智慧啊。所以我说圣人刀割了智慧顺逆都得自在，为什么？他妙觉啊，痛与不痛是一件事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说明，那是什么境界啊？那就完全化成智慧了啊，完全化为正慧啊，苦乐忧喜舍一切都化为智慧，为什么？那是种妙觉啊，我们说不出来了。那阿罗汉我们知道他的境界是什么，痛是痛，空是空啊，它两个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它的境界啊。所以有个阿罗汉，我应该以前也讲过嘛，我再讲一下啊。他常常跟他徒弟讲，空啊空啊空啊，对不对？因为他生病了，痛啊痛啊痛啊，对不对？他徒弟说，师父啊，你不是说空啊空啊空啊，现在怎么是痛啊痛啊痛啊，对不对？人家都以为他师父大概是没有功夫啊。他师父就跟他讲，徒弟啊，你知道吗？空是空啊，痛是痛啊，不一样。那阿罗汉的境界，他心永远空寂静，破了我实是空性啊，偏空啊，空里面啊，空是空，那身上的痛是痛啊，那两个不相干，不会因为痛而骂人，因为痛而恶长，他不会，他痛是痛，心还是空寂的，心还是寂静的， 啊，但是痛是痛，哎，阿罗汉我们可以讲出来，破四蕴是这种感觉，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痛是痛，空是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心还是没有我啊，还是空啊。菩萨那痛即是不痛，他们痛与不痛是一，不是二，那是绝代境界显出来的。你知道，像镜子显现痛，就显那个样子，绝代显出来，没有痛与不痛的对比啊，它没有。没有对比的量啊，它完全是绝代的境界嘛，所以叫做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嘛，它是自信显出来那个智慧，那个相，那个感，那个相，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远离苦乐忧喜舍的，我们说不出它是什么境界，那叫妙觉，哈、啊，所以我说那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那就太殊胜了，希望你们大家早证的这样，等到证了这种境界再来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现在也搞不清楚那种妙觉是什么味道啊。所以这个故圣人逆顺皆都自在啊，啊，所以一切业绩他不得，因为他不着有无嘛，他不着两边嘛，所以他两边不着，中道不存，他怎么会造业嘛？这个你着相的那个才会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哎，着相的取相的领纳他，他不领纳嘛，所以他完全随顺自信的妙用，远离有无两边嘛，随顺清净，远离有无两边的清净自信，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那怎么会造业呢？所以啊，一切业积他不得啊，这个啊啊，圣成就有大威德，一切品类被他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他。这个你圣成就了以后，不要说些什么，你只要不要说你已经圣成就了，你如果真正用功，一直在努力实践六度万恨，这样做做久了，但观时节因缘，你又不是只有行十善，你一样在心习经典，你能够，你由于你的行了六度万恨，也由于你的断恶修善，忏悔业障，断恶修善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啊，世人若修道，一切尽无妨，但常见己过，以道即相当，他其实就慢慢趋向于道了，然后借了经典的熏习，他不知不觉在境界中慢慢在提升，慢慢在提升。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利益众生，在累积福德因缘，他久了就有大威德，他久了就有大威德。你这样用功了几十年以后，他自然他就有那个威德性就出来了，他说话就有力量，那是自然感得了。所以你看那个皇帝他不见得他有修行了、啊、但是他有大威德，大有大福报啊，所以人家讲哈，皇帝开金口，对不对？皇帝开金口，那一开就兑现了，你知道啊，那开金口一开，他就真的就兑现了，所以他一开金口就像诅咒人一样，一诅咒就有效，这很可怕的。所以有个出家人修行修得很好，也很用功，也利益众生啊，讲经说法利益众生，修得很好啊。那有一次他打开衣服啊，然后一看他那个衣服里面呢、啊他那衣服啊，衣柜里面打开，哎呀，糟糕了，一窝老鼠窝啊，还生了小老鼠，都这么小的，对不对？哦，糟糕了，衣服拿出来，那些老鼠没地方住，对不对？他的老鼠就在他的衣服上做窝做窝了，你看做起修了窝了。如果他把衣服拿起来穿的，老鼠不就都睡在那个冷板那个冷的木板上嘛？所以他就好吧，衣服就给你睡嘛，当窝嘛，我再去找一件嘛，对不对？那件就不穿了，让你长大吧，不杀生嘛。但是他关上抽屉的时候，随缘无意的讲一句：“该死，对不对？不是有心的，是无意的。”哎呀，该死，真的，是不是？我要穿的衣服，你帮我做这样的，他不是有心的。结果，真的没多久，抽屉再赶开，那些老鼠，他奇怪，怎么有股臭味，怪怪的。一打开，那些老鼠全死了。你知道，那修行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开金口就有力量了，很厉害啊！ 哎，所以他不能随便乱讲话，乱讲话会兑现的。所以菩萨的心一想，他就会变化了，他真的会这样子哦。这菩萨绝对是善心对一切众生的，所以当你如果真的是广修福德、广修福报，你不要随便动恶念，真的会影响别人。他有那种奇怪的力量，这很不可思议啊！不要说菩萨，天神、大天神都有这种力量。我一个朋友跟我讲，啊，我也在金门当兵嘛，他在金门当兵的时候啊，有一个哇，身体很壮很快的人，但是到金门，哦，我们到金门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小心哦，有猪过来会来摸头啊，他们来摸掉宝都割掉带回去领赏金啊，我们也很害怕，对不对？啊，我们也很害怕，你知道，很害怕，所以我们当军官呢，因为我们以前早期传政大学毕业就是少尉了。都去巡哨，哎呀，好害怕，你知道？那时候不懂得念阿弥陀佛，他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啊！那有时候找不到军人了、啊，找不到那个巡哨，不知道跑哪里去。然后那个巡哨，哎，他的哨位得不到，因为那个巡哨人他也怕被头摸走了，你知道？所以他呢躲在树上，躲在那里，在底下看，你看。然后哎，奇怪了，我那个哨兵跑哪里去了？他突然在后面，水，我连口号都忘掉了，对不对？口号那叼起来，对不对？对不对？他躲起来了，你看看，因为他被怕摸哨摸走了，你知道，所以他躲起来了。然后突然给他喊一声“水”，口号没被夹死，晚上对不对？真的，那口号，哎呀，口号忘了，对，我是讲奉军官了，我不要问了，口号我忘掉了，我的夹着的没给你啊，对不对？他才冒出来，哈哈大笑，知道原来你这个狱官的这么没有胆子，对不对？是不是？哈、啊，所以真的很害怕。所以那个军官，那个也算是守卫，你知道。然后他走了，突然看到一个白色的，哇，金色的，哇！原来才说他可能是马祖像或者什么的，在他前面这样飘过去，这个神像，啊，这个光明的这个神像，从他前面走过去，哦，他怕你，一怕一紧张，因为他是做拖郎嘛，你知道，所以他就叫那种叫那个出人这种叫三字经，哇，什么叫，对吧？但是。那个是天神，他不会跟你为难的。那也许是他的底下的小喽啰给他一点警告，警告。第二天早上吃东西的时候，哎，一面在喝豆浆，一面的肉，一面的，他等会说，哎，啊，你要取那歪了，歪了，喝豆浆就歪了，就喝。他自己没感觉，啊，歪掉了。别人说，哎，你取那歪去啊，喝豆浆，哎，他也觉得很奇怪，怎么豆浆一面喝一面漏，他自己歪不知道。然后，哎呀。那你怎么中这样？也没有中风，医院检查也没有中号的。他想到，他就把这个事情说，他站卫哨的时候看那个一具很光明的东西，这个影像，哇，前面慢慢就飘过去，吓一跳，叫个臭啊，对不对？把他骂，结果呢，第二天就歪掉了。然后他就赶快道歉了，上香啊，啊，对天空上香啊，对不起，我那一天骂了，就好了，那个境界，你知道。你相信吗？是真的耶，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看，这个圣人成就大威德，一切品类都被他转。你看，天堂地狱无奈何他，为什么？他都是空性的东西嘛。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醒了，根本没有问题嘛。我们晚上在做梦，对不对？天堂地狱那我们受不了啊，对不对？天堂乐啊，地狱哇苦了，做梦梦到恐怖的境界苦啊，对不对？醒过来。天堂地奈我不了，对不对？梦境的天堂地根本不会嘛。等到原来我们这十法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自信中的梦境，你一醒过来，你怎么想就怎么想，毫没有障碍啊。因为它是假的嘛，它是空性的东西嘛，它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的梦境嘛。现在因为你破了无明了，根本无明了。真正看到它是梦境了，你这个身子变成应化身，你是活在真如境界里面，净虚空遍法界都是真如，哪有什么天堂地狱啊？所以天堂地狱空，司法界空，司法界三千诸法都是空，这是从体上讲一空一切空。如果从那圣身缘起假上来讲，司法界三千诸法是假，天堂地狱是假，对不对？那天堂第一司法界三千诸有就真空妙有啊，空有同时啊，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怎么会有障碍呢？所以天堂第一无奈何他呢？凡夫神识分灭啊，不同圣人内外名册啊， 凡夫啊，这个神识分灭啊，为什么神识分灭？只有看到自己啊，念念有我啊，所以凡夫永远不会检讨自己啊，都会检讨别人，都觉得什么都是我对，我没有错啊，我做什么都对啊，啊，别人都错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遇到什么时候要逆向思考？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我是他，他是我，那我会有什么感觉？你就不会怪别人了。嗯，你在说什么话，在做什么行为，在什么样的反应，你把它想过来。如果我是他，他是我，我会觉得怎么样？你常常用这样逆向来思考的话，哎，你慢慢慢慢神智就会清醒了，那个我就慢慢的淡下来了。啊，所以我说，远离六尘境界，无我了，容易啊，无我容易啊。阿罗汉就是远离六尘，达到无我。但是有一个无我，我还是在啊。那个我就是我，有一个我，我证到无我。所以阿罗汉有个涅槃极境，还是一个维系的我证的那个我。所以阿罗汉的莫那氏染昏去了，净昏没有去啊。所以还跟第八世互为根呢、啊。啊，那第七世跟第八世还互为根呢、啊。真正的我没有完全净掉、啊、清净掉啊。菩萨他是在境界中啊，将来行六度之后忘了我了，我就是无我，无我跟我是一件事，根本没有我无我的这件事情的存在的，忘了我了，那就才是真正的无我，这样才真的能够破第七世正真如啊，七世破了，八世也就没有了，就正真如了，真八世就转成了大圆镜智，就变成了真如了，所以就转过来了。那怎么去证无我？你凡事都能够，我是对方，对方是我，我应该会怎么样？当我很苦恼的时候，我碰到人，我是不是很希望得到别人的协助？那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要协助别人啊。所以我们只会去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哎呀，你千手千眼啊，对不对啊？你看得很清楚，又千个眼睛呢、啊，又千只手啊，能力很大，你当然可以帮忙我。你却从来不会去想，你要去学千手千眼啊。千手千眼就眼到手到，你看到可以做的事情，你就要去帮忙；看到你能力所及，你就要去做。啊，千手千眼，你就学观音菩萨了。这样慢慢才会把我看淡掉啊！啊，你才会神助清爽啊！或者你那有我有我什么事情啊？这随他去啊！就插插你这边灌你啊！至少门前写了怎么样呢？很多人这种概念呢、啊，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呢、啊，啊。所以自己的毛病看不出来，都拼命看别人的毛病，所以我们今天社会就很乱了。所以天天在讲什么慰问金啊，什么老人退休金啊，还好立委他发现这个问题，要赶紧自我检讨，马上砍掉86万，对不对？哦，立委自己砍这个9A，砍掉89万，然后再来砍别人，这比较有道理吧？哎，他还有点聪明一点了，有智慧了，对不对？进步了，进步了啊！我们一般都是砍别人，不会砍自己，所以众生神智分灭，问题就在有我啊，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就从这个第七世来的啊，啊，所以我们要打七，打着第七世，把它打得昏沉，把它打死了，哎，第八世转真如活过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凡夫神智分灭，不同圣人啊，内外明彻，他看到这个。内外境界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内外都是我自己呀、啊，都是我一心幻现出来的境界呀、啊，都是有六根对六尘，然后意识领纳这个境界，起了分别执着，七世执着，外面的境界又执着，内第八世为我，这样整个境界现出来。原来境界就是我自己变的，就好像晚上做梦，梦没有醒，以为梦境有你有别人。梦一醒，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己呀、啊，啊，整个梦境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自己呀、啊。所以梦境里面自他不可毫端，眼前就是这个境界，它就你的前五世变出来的第六世，前五世领纳境界，第六世啊执着这个影像，然后起思量分别，然后内执第八世为我，这样起了对立的分别执着，它就像梦一样，完全一样啊。所以内外明彻啊，根本就是自己嘛，有什么好分别？这个假象啊，你看这个柜子是真的吗？根本没有柜子的存在，它只是木头板子这样定结，这样人工变成这样啊。我这样讲，你心里有没有感受？ 它真的不存在，它不是真的。你要有感受才叫形解相应嘛。你如果透过这样，哦，它是木头啊，我了解了，了解没有用啊。你去实践了，实践的时候你内心会有啊，真的会有。但你内心有的时候跟你内心没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啊，截然两回事啊。所以你内心没有的时候你以为你懂了，其实还不是真懂啊。真懂的时候才你内心有啦。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啊，刚刚懂的时候就是不懂，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啊？你真的还没有相应嘛，还不是真正的了解嘛，所以你会很容易忘掉。你没有读几年就忘，没有再去欣喜它就忘掉。你真正内心有了，它就不会忘掉了啊。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境界啊。我们今休息一个20分钟。